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
画虎类犬。
马援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将领，他英勇善战，为东汉王朝立下很多战功，被汉武帝封为伏波将军。这位伏波将军不仅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在教育晚辈方面也是后人学习的榜样。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这两个孩子平日里好以议论和嘲笑别人为乐，而且特别喜欢结交江湖人士。马援在军中得知了两个侄子的情况，十分担心，就写了一封信来教育他们。他在信中说：我一生最反对议论别人，希望你们也同样能够做到。龙伯高是一个诚实厚道做事严谨的人，从不随便对人乱加评论，而且做人谦虚，生活节俭，做事工整严明。虽然他职位不高，但我十分尊敬他。陆继良讲义气，能够与别人同忧共乐，无论好人坏人都能与他做朋友。他为父亲办丧事时，前来吊唁的人多得数不清，可是什么人都有。我虽然很尊敬他，却不希望你们去效仿他。如果你们向龙伯高学习，即使学不成，至少可以成为一个谦虚谨慎的人。就好像雕刻不出天鹅，至少还能像鸭子。可如果你们向杜季良学习，一旦学不好会很容易学坏，就好像画老虎不像反而像狗，只能被人耻笑。这就是著名的借兄子言论书的部分内容。马援以龙伯高和杜季良做例子来教育两个侄子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由此可见，马援的确是一个对晚辈管教有方的好长辈。小朋友，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我们应该认真区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目标，否则一味的好高骛远，不但达不到目标，还会被人笑话。比如一个人只看了几段游泳视频就充当专家去教别人，只会画虎类犬被人嘲笑。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家好，欢迎收听小戴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绿野仙踪》的第三部，Dorothy 和稻草人在那小木屋睡了一晚。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就去找水，找水的时候他们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们跟着声音走，最后发现是一个铁皮人。这铁皮人说，我已经在这儿不能动的一年了。然后呢，他继续说，你可不可以到我的小木屋里把我的油桶拿来帮助我？朱尔奇说，好呀。他赶紧跑到木屋里把油桶拿过来给了铁皮人。稻草人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不能动呢？铁皮人说，是因为每次我被淋湿了的话，我就不能动了。我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有回到我的小木屋，所以我就变得这么干，就不能动了。然后他继续，稻草人说，我们要去找珠宝城市的巫师，给我一个脑子。你有什么你希望有的吗？铁皮人说，是，我想要有一个心，爱别人的心。稻草人说，可以啊，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珠宝城市问那个很伟大的巫师来帮忙。所以他们就一起开始走。他们走啊走，稻草人不小心掉进一个洞里了。铁皮人问，你为什么不绕着这个洞走呢？稻草人说，是因为我没有脑子，如果我有了脑子，我就知道可以绕着这洞，但是我没脑子，所以我就没有想到会需要去绕。继续的说的时候，铁皮人说，我觉得有脑子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以前有脑子，但是我脑子想的事情都很奇怪。这个稻草人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不喜欢脑子，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我不是一个铁皮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男孩，我跟我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有一天我的爸爸死了，所以我就只能跟我妈妈一起住。我不想再单独一个人了，所以我就想结婚。我找到一个我喜欢的小女孩，可是她的妈妈不想要把她嫁给我。她就问苦恶的巫婆，不让我跟她结婚。巫婆把我的心拿走了，这样子我就不爱她，就没那么想跟她结婚了。所以现在我想要去珠宝城市去问伟大的巫师，我们下次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继续走的路上会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叫《数星星的孩子》。夏天的晚上，有一个孩子坐在院子里，他靠着奶奶，抬着头，指着天空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一直数到了几百颗。奶奶笑着说，傻孩子，你又在数星星了。 天上那么多星星，一闪一闪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你能数得清吗？孩子说，我只要能看见，就能数得清。星星是在动，但不是万动。你看，这颗星星和那颗星星中间，总是隔那么远。爷爷走过来说，你看得很仔细，天上的星星是在动，但它们之间的距离却是不变的。爷爷停了停，指着北边的天空说，你看，那七颗星连起来像一把勺子，叫北斗星。离它们不远的那颗星叫做北极星，北斗星总是绕着北极星转。爷爷说的话是真的吗？那孩子一夜没睡好，几次起来看星星，可是不管他怎么看，北斗星好像一点也不动。他不灰心，第二天、第三天接着看。过了一个多月，他发现北斗星真的在绕着北极星转，只是因为转得慢，所以要过好几天才能观察得到。第二年夏天，那孩子指着天空，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你看，从去年到现在，北斗星正好绕北极星转了一圈。那个数星星的孩子就是张衡。张衡长大以后，造了一个浑天仪，什么星星升起，什么星星落下，浑天仪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浑天仪和地震仪一样，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发明。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
我是桑露欣。
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源自古希腊的一个集政治、学术、宗教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它在历史中的跨度实在是很长，导致于它的教义呢，有很多互相矛盾的不同版本。总之，有关这个学派，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又称勾股定理，即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以及黄金分割，这两个理念在几何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英语中的素食这个说法在19世纪出现以前，对素食的称呼就是毕达哥拉斯饮食。要想了解这个学派，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它的创始人，即毕达哥拉斯本人。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米利都附近的萨摩斯岛，早年是从泰勒斯学习了几何知识和数学知识，后来和奥菲斯的教育结合，在米利都三杰提出用某种质料来探讨宇宙的本源的理论上更进一步，形成了他自己的毕达哥拉斯教团组织。毕达哥拉斯学派将自我的理性延展开来，从事物本身的规定性 特别是数的规定性中找寻本源。比如他们会把一些事物可感知的部分异化为数的原因，这就是万物皆数的由来。毕达哥拉斯的教团本身崇尚数学和艺术，同时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女哲学家都是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好比中国的孔子，毕达哥拉斯也大力推崇学习。他说，只要你努力学习，你就能得到而又不会损害他人，并且学习可能改变你的天性。在早年的治学时期，毕达哥拉斯经常到各地演讲，以向人们阐明他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
第一次数学危机。什么是第一次数学危机呢？毕达哥拉斯相信万物皆数，但是这里的数指的是正整数，或者是整数和整数之比，也就是任何数字都能写成一个比例形式，这也符合当时人的认知。但是有一天，毕达哥拉斯一位学生名叫希帕苏斯，这个人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嗅到了不安的味道，就是根号二。他怎么发现的呢？我们说过，毕达哥拉斯学派比较相信正方形，于是希帕苏斯画了一个边长为一的正方形，结果他一激动就画出来正方形的对角线，这样就麻烦了。这个对角线长度是多少呢？希帕苏斯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希帕苏斯告诉了毕达哥拉斯这个发现，然后被毕达哥拉斯推到海里淹死了。
毕达哥拉斯之死。毕达哥拉斯教团之所以被认定为一个宗教组织，是因为要加入他的教团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则。譬如说，因为毕达哥拉斯本人认为豆子是神圣的，因此呢，教团中主要的教义之一就是禁止食用豆子。有关毕达哥拉斯死因的说法有很多，其中一种呢，是相传毕达哥拉斯的敌人某天放火烧他的房子，使这个老人不得不向一个豆田的方向逃避。而当他被追到这片豆苗地的时候，毕达哥拉斯停下了，因为啊，他认为豆子是神圣的，豆苗也是神圣的，毕达哥拉斯的信仰不容许他踩踏豆苗，因此他声明他宁愿死也不进入豆田。然后等敌人追上的时候，毕达哥拉斯就为了他的信仰及豆子慷慨就义了。
雅典瘟疫。公元前43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降临到了雅典。此时的雅典公民还沉浸在黄金时代的荣光里，他们又怎么会想到自己所珍视的一切居然就这样被瘟疫全部带走了？这场瘟疫被称作雅典瘟疫，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疾病。我们知道的是，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雅典城的持政官伯利克里死在了这场瘟疫里。我们知道的是，建立了伟大文明的雅典城邦因为这场瘟疫败给了斯巴达，从此一蹶不振。我们知道的是，这场瘟疫来去匆匆，只留下了死亡、伤痛和充满哀伤的文字。但是不论如何，雅典瘟疫还是会被人们记住，它恰好出现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使雅典城邦在罗伯奔尼撒战争中失败，雅典的黄金时代去不复返，斯巴达也元气大伤，自此古希腊便走向了没落。50年后，古罗马的大军征服了希腊。虽然现在我们依然不清楚雅典瘟疫消退的原因，但是这并不妨碍当时的人们对这件事的猜测被保留下来。其中的一个传说与阿波罗有关系，阿波罗是古希腊掌管瘟疫和医疗的神灵，所以当瘟疫爆发的时候，雅典的市民去祈求他的旨意，神谕说把阿波罗神殿里的那个立方体的祭坛加大一倍，瘟疫就会消散。于是人们把祭坛的每个边都加长了一倍，可是这样一来，祭坛的体积就变成了原来的8倍， 瘟疫继续蔓延着。这时人们才领悟，原来神鱼的意思是把祭坛的体积增加一倍，也就是把边长增加为原来的二开三次方倍。他们按照这个尺寸重新修建了祭坛，阿波罗见状很满意，于是停止了瘟疫的流行。在这个传说之中，我们应该想起件似乎与此无关的小事。毕达哥拉斯学派崇尚 数字之美，但是这个学派的成员是不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理数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当他们发现无理数的时候，认为自己整个世界观都要崩溃了。他们秘密发誓，绝对不会泄露关于这个数字的任何信息，希望这件事能永远被封存在历史中。而因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恩培多克勒影响了希波克拉底，那么在这个瘟疫的故事的当中，二开三次方的出现也就不那么突兀了。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意义。毕达哥拉斯学派是第一个唯理论学派，也就是通过理性延展所得到逻辑形式，并将其视为本源。他们通过将数论逻辑视作本源，是唯心主义的先声。毕达哥拉斯学派是米利都学派和艾利亚学派的桥梁，预示着唯心主义的到来。但是由于大量史料是后人转述的，这些后人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思想灌注其中，并且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存在时间将近800年，所以学团的思想互相矛盾同样无可避免。而毕达哥拉斯很著名的是，他影响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理论。我们知道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所撰著的《理想国》也算是耳熟能详。而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理论又是什么呢？
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是由土、气、火、水四种元素组合出的各种不同的物质，比如骨骼，就是由火、水、土这三种元素按照固定的4:2:2的比例构成的。有了这四种元素的理论，帕梅尼德斯和赫拉克利特的争论也就有了很好的解释。世界到底变没变呢？这四种元素是不变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在改变呢？因为这四种元素的组合形式发生了改变。听到这里，其实你也一定有了疑问，四这个数字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尤其是这么让恩培多克勒青睐有加？那是因为恩培多克勒有一个喜欢数学的偶像，这个人就是毕达哥拉斯。身为数学家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热情的追随者们对于数学字的魔力有着一种极度的痴迷，他们非常喜欢一些数字的组合，尤其是1234这四个数加起来是10，而10代表了圆满，有非凡的魔力。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眼里，整个世界都充斥着4这个数字，不光是基本的元素有四种，基本的形状也分为四种，那就是金字塔形、正方体、八面体和20面体。一年有四季，人生也应该被分成四个阶段。因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对这个数字实在是爱到了骨子里，他们在教学的时候也将课程分为四义，这是一种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非常流行的学科分类方法。也就是在总的学科之下，热爱数学的毕达哥拉斯把数学又细分成了四个部分：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也就是四义。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当人们开始建立大学，这种理念也奠定了大学学科的划分方法。说到这里，你一定也猜到了，恩培多克勒就是一个地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那么他也喜欢四，就显得一点也不奇怪了。当他试图用这个数字解释全宇宙的时候，医生的身份自然也就让他把这套理论引入了医学领域。传承了恩培多克勒的思想并发扬光大的人， 真正称得上是声名赫赫。直到今天，每一个医生对他的名字都不陌生，他就是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建立的医学体系承袭了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理论，称作四体液理论。古希腊的盖伦医生在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的盖伦医生在希波克拉底的理论上加以改进，真正影响了西方医学近千年。并且希波克拉底学派关于道德方面的誓言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即每一个进入医学领域的人都不会陌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同样对医学界影响深远。
听完了这一期关于古希腊的历史后，你是不是想听听关于中国历史的事儿呢？我们下一期在隋朝的历史之际相见。
Recording stopped.